主，你是我们的救赎主，你是看顾我们的神。谢谢你赐我们永远的平安，也感谢主，在地上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开启我们，让我们能够跟随主你的脚中心，就求主你继续来引领我们前面的脚步，让我们的始终走在你的赐给我们的生命的路上，直到见你的面。我们把以下时间仰望交托，求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灵修的这段经文是诗篇的68:7-14。诗篇68比较长，这是一个得胜的一个赞美诗歌。从中我们往后会看到对将来的一些预言。他从对神的赞美，然后从以色列的历史上来回顾神的作为等等方面，来让我们看到神的大能。所以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靠的神是有保障的，他有能力来护庇我们，所以我们会坚定的来跟随他，无论在什么时候不会动摇。今天的7-14就是一个回顾的过程。7节，神啊，你曾在百姓前头出来，在旷野行走。神曾在以色列百姓前头出来，在旷野行走，这个很明显就是指的在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地，在旷野行走的那40年。那40年呢，就是以色列白天往前走的时候，他们前面是什么？云柱。云柱走，他们就走；云柱停下来，他们就停下来。那晚上有火柱，云柱火柱实际上就代表神的同在，代表神的引领。所以我们从以色列的在旷野当中可以看出来，他们的一切所行的都是有神的亲自的参与，亲自引领。所以说神在百姓前头出来，在旷野行走，神亲自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过旷野，然后进入迦南地。8节，那时地见神的面而震动，天也落雨，西奈山见以色列神的面也震动。9节，是神啊，你将大雨，你的产，你产业以色列疲乏的时候，使你使他坚固。8、9两节都提到的这个雨，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先看地见神的面而震动，西奈山见以色列神的面而震动，两次提到震动。这个我们读埃及记就可以看到，与神在西奈山的显现有关系。当时神要差遣，就是呼叫摩西到山上和神见面，然后神赐下律法，在40天。所以在上山之前呢，神就降临到这个西奈山，有那样一个震动。我们看一处经文，在出埃及记的19:16-19，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16-19节，神呼召摩西以后，就向他显现，在西奈山显现的。那么出埃及记的19:16说，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叫声甚大，营中的百姓竞斗罚战。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西奈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遍山大大的震动，叫声渐渐的高而又高。 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所以神每一次降临啊，有密云，有闪电，有雷轰，然后地也大震动，这个说明神的威严，他的能力。这是指的在西奈山神和摩西见面。然后这儿说落雨，天也落雨，你降下大雨，然后你产业以色列疲乏的时候，你使他坚固。这个落雨我们不能从这个字面上去理解啊，神是降下雨，降雨确实是赐福的一种方式，降下雨，雨来以后我们地里面可以有土产。那以色列在旷野当中行走，他们是不去种地的，但是他们也有羊群牛群，也是需要吃草的，好像是啊，神降雨给供来供应他们。其实我们看两处经文，我们就知道这儿的雨是有其他的含义的。我们看一下那个诗篇，往后翻诗篇的78章，诗篇的第78章第24节，诗篇的第78章第24节说降雨降玛纳像雨给他们吃，就是把那个玛纳形容成像雨一样赐下来，这种恩典的给他们吃。所以在西奈山借以色列神的面而震动，然后神啊你降下，第8节是地借神的面而震动，天也借落雨。所以这个雨其实就比喻神要降下玛纳给他们吃。那除了这个玛纳以外呢，在诗篇的78章的27节又提到另外一种食物，当时就是后面的78章27节说你降，他降雨，他降肉像雨在他们当中堕入尘土，又将飞鸟堕入海沙。就当时以色列人不是吃玛纳吃的不想吃了，想吃肉，神真的给他们降下鹌鹑来。所以这儿的鱼代表神的恩典，一个是玛纳，一个是这些鹌鹑肉。说你产业以色列疲乏的时候，你使他坚固。疲乏，人在疲乏的时候，那是最软弱的时候，是最无助的时候。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真的是在没有地的出产，带的东西也很快就吃光了，所以没有吃的。在这个特别无助的情况下，神就使他们坚固。怎么坚固的？神降下赐下恩典，那降下玛纳。第10节，你的会众住在其中，神的神啊，你的恩惠是为困苦人预备的。这儿提到了神的会众住在其中，这个其中指的是迦南地境内。这个是一个历史的回顾，来见证神的作为。你的会众就是以色列百姓住在这个迦南地应许之地的时候，神他的恩惠仍然为他们预备。神的恩惠是为困苦人预备的，也就是说那个迦南美地是为困苦人预备的，这困苦呢就是指以色列人。神拣选了以色列，神也操练他们，他们学会了顺服。所以这些真正谦卑下来，自己认为自己很有限很渺小的这些人，他们是依靠神的。那不依靠神的悖逆神的那一代以色列人都死在了旷野里面，那后来成长起来的出埃及20岁以下的这些男丁，包括在旷野当中出生又成长起来这些人进了迦南地，而这些人在40年的这样一个漫长的历程过程当中，他们学会了顺服，学会了谦卑，在他们的上一代大众他们也吸取了教训。所以神就是为这些人预备的，今天也是，今天的教会是为真正的是困苦人预备的。那是圣经里面也说神是抵挡那些骄傲的，赐恩给谦卑的，谁谦卑神就把这恩典赐给谁。 说骄傲的人是没有办法到神面前的。是过去迦南地应许之地是神为这些谦谦卑卑活在神面前的以色列人预备，他们进了一下迦南地，今天也是。那将来到神那里去，到神的国度当中，就是那些谦谦卑卑的顺服神的。第十一节说，主发命令，传好消息的妇女成了大群。主发命令，传好消息的妇女成了大群。那主发命令是神发出命令，什么命令？得胜的命令。我们从下面十二节看，说统兵的军王逃跑了，逃跑了，在家等候的妇女分受所夺的。主发神命令发出一发，这些地上的君王，这些人只有逃跑的机会，他不可能有得胜的机会。所以神的话一出口，事必然会成。那么得胜的发出得胜的命令一发出，那么这些妇女听到了得胜的消息，就把这个好消息传出去，传好消息成了大群。我们看一处经文，就是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二十节。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二十节，当时神带领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以后，摩西写了一首赞美诗。那么这个米利安，就是亚龙和这个摩西的姐姐米利安，也是个先知，手里二十节说拿着鼓，众妇女也跟他出来拿鼓跳舞。米利安应声说，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所以这些妇女他们就起来以后来赞美神，彼此来传这样的得胜的好消息。我们再看一处经文，在撒母耳记上的十八章六到七节，撒母耳记上的十八章六到七节，撒母耳记上十八章六到七节，撒母耳记上十八章六到七节。说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同众人回来的时候，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欢欢喜喜打鼓击庆吧，应该是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众妇女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我们看到，就是以色列人每一次得胜的时候，这些妇女就会传扬这样的好消息，然后一起来跳舞歌颂神的大能。所以这就说，在传好消息的妇女成了大群，他们在歌颂神。在家等候的妇女丰收所夺的，那么男丁出去打仗，妇女在家里面等候。这个等候啊，实际上我们在这儿可以看到，这些妇女在家里面等候，没有参与作战，但是他们有信心，他们相信这些男的，这些男丁出去打仗一定会得胜的，这是对他们对神的信靠，他们相信主发出的命令一定会成就。所以第十三节说，他们安卧在羊圈的时候，那今天也是，我们在这个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是仍然是安然的在等候神来为我们征战得胜的那一刻。所以这些妇女在家里面等候干什么呢？等候来丰收所夺的，所夺的就战利品，下面提到了他们穿的衣服，这都是信心的表现。第十三节说，你们安卧在羊圈的时候，这个你们应该指的这些妇女安卧在羊圈。这儿提到的羊圈，羊圈我们知道，神说将来要把以色列的选民和将来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两群羊合成一群。 主耶稣说他是大牧人，那么他是看过这些羊，羊圈里面的羊，他就是羊的门。所以这个羊圈就是实际上就是比喻神的家，神的同在。那么这些妇女外面在打仗，他们在安卧在这个神的同在里面，在家里面安卧，那就是很放松的状态，一点不紧张，不会担心他们会失败，这都是信心。然后呢，这么得胜以后得到了战利品，他们把战利品分了以后，就好像鸽子的翅膀镀白银，翎毛镀黄金一般，就是表示他们穿的这个从这个仇敌掳掠来的这些华丽的衣服，这是得胜，这是神的作为，并不是他们自己有多大的能力，完全是神替他们征战。第十四节，全能者在境内赶散列王的时候，势如飘雪在撒门。全能者当然是神了，在境内，那就是以色列的境内，指的应许之地迦南地。那么约书亚进迦南地以后，那赶散了迦南地的七个民族，把他们挖的赶散了。这个实际上是谁做的？也是神做的。就势如飘雪在撒门，撒门在我这就不读这些经文了。撒门在四世纪的九章四十六到四十八节提到过，四世纪的九章四十六到四十八节提到过，撒门是一个山。这个山呢，在世界的附近。就这个山上飘雪，我们可以想到，就神来赶散这些列王，就像把雪飘在这个撒门山一样，那这些列王就是溃败的这种情形，表示神得胜的情形。我们就分享到这个地方。那么下面还有，那从这个第七节到十四节，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大卫在回顾以色列在神的带领之下得胜的这样一个历程。那今天也是我们常常的回顾神怎么在我们生命的路上怎么带领我们，我们怎么靠神得胜。当我们回顾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更加的坚定。有时候我们特别是刚信主的弟兄姊妹，就是会怀疑啊，神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神，是不是真的是那样的。但是我们回想我们曾经的经历的一件又一件的事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确定神是就大能的神，他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我们今天手里面之所以能做什么事，都是神在暗中来帮助我们。以色列过红海，以色列过旷野，以色列进迦南地，整个的过程当中都是神的介入。所以从这个大卫的这个事当中，我没有看到大卫说在歌颂他们以色列人如何如何的厉害。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为神做见证是见证神的大能，不是见证我们而是又怎么样。我们今天听到，就是有时候有的弟兄姊妹做见证时候，就常常是把自己抬得很高啊，我怎么了，我怎么。我们从大卫的这个诗篇里面可以看到，怎么如何去为神做见证，不彰显他们自己。以色列包括摩西是做了很多，但是真正做的是神，所以在彰显神的大能，神的作为，这是我们要在众人面前来见证的。好了，这天就分享到这儿。